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0月11号，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一位嘉宾，她就是西西女士。
大家好，又见面了哦，又在空中见面了。
西西前一段时间到哪去了？
我是一个临时的教学任务，到了一个深叫 Deep South，很少有人过去的蒙哥马利，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
哦，
我在那空军大学教书教了2个月。
蒙哥马利，我听得好耳熟啊，是蒙哥马利元帅那个命名的吗？还是
Montgomery？I believe because 那个蒙哥马利是当年南北战争时候南方联邦的首都
哦，
所以是有很多历史的。就是南北战争，如果南方胜的话，那就是首都了。所以他们那儿有一个叫 First White House，第一栋白宫在那里。
哦，这样子
呀，很有意思。
那么那个小说《飘》有描写那边的情景吗？没有，
飘应当他的
是亚特兰大的
呀，跟旁边对都是南部的生活呀，所以我就说起来，这个阿拉巴马是美国三个最穷的州之一
啊，
南部嘛，三个，一个是你知道吗？Mississippi， 阿拉巴马，AL and another 是 LA，
就是路易斯安，对对对。我就记得那个阿拉巴马是阿甘的家乡。
That's right. 还有一个特重要的，那个马丁路德金，他开始牧师生涯在那里，然后从那里头走上了民权领袖的就职业民权运动。
马丁路德金他全美国都走，所以谁都以他为骄傲。那这边还 King County 呢？
那好多地方都可以，因为他的这个民权，实际上我因为在那边是会学习很多这个，因为真的没什么地方好玩的，就看历史，有非常非常，比如说马丁路德金那个第一次他唯一做了牧师的，我才知道，因为他父亲是个牧师，他家里是个牧师家庭，他们家是在Atlanta， 然后呢，他唯一做了牧师的这个教堂，就在这个。蒙哥马利，然后呢，那著名的公车事件，那个黑人妇女就因此开始的所谓民权运动，就在一个另外一个街的转角发生的，由此发生了那个大规模的那个黑人罢乘这个公车一个月，不是一年罢乘出租车，反正这些历史以前都是没有特别注意，说实在话，这回才认真的。把它梳理了一下，很有意思。
所以到了那几个穷的州，就是西西的历史知识涨了不少。
是，温习了一下。说实在，我们没有在美国读中学、读小学、读中学，那个美国历史都是考公民的时候，哗看了一遍。
那么从博物馆里面也学了一下。
哦呀，就是一个一个博物馆的跑，然后呢，博物馆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一个人一间一间看，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博物馆的建筑也特别，像那种。那个1890年建起来的时候，它又都是大理石，都是富丽堂皇，然后没人。
对，
有意思的。
我问个你不会介意的问题。博物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会不会碰到幽灵啊？
所以我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 那个不是白天了，星期六，整个它是叫国会山啊，它那个因为州府在这个蒙哥马利嘛，国会山它因为全都是白色的建筑，然后它的白色大理石一直铺到人行道上，真的觉得豪华极了。我有一天就下了班，我们三点钟下班嘛，下班我就自己就到当趟去逛，我一看一个重重的大门，它是州府那个大楼，就像个白宫似的，也没说不让进，我就看一个秘书送文件是开开那重门了，我说不管他，我就跟着他进去，然后就跟他进去呢，清洁工在楼道里在磨那个就在清理大理石的那个地，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就是电子要搜你身上有没有金属器的那种门哈，看起来是很重要的。完了他说我是这边的老师，我就来进来看看，进吧进吧。然后我进去，我一直走到州长办公室前面，然后呢，那个两个保安在那儿，我说我确实我没有跟你们约，但是我能不能有机会跟州长照张相呢？他说这很不巧，州长刚好因为在正竞选的时候嘛，在外面不在，不出差了，不在，你要给他的秘书打电话来约，所以我就告诉你，我可以堂而皇之一直走到州长办公室门前，就这样子呀。
那挺好的，挺好的。
那个建筑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嗯，
所以是在里面走的时候看到它那个很多壁画，天顶画那样子，因为它是个圆的圆顶，像那种中世纪的教堂的天顶画。
对，
画了很多，就是说，就是从南北战争开始的那些历史在上面画着。确实有那种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你一步一步的那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那个里头，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那种感觉哈。所以挺有意思的。
对，那挺有意思。对，就是今天我们插一句，就是离阿拉巴马挺远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有一条很就爆炸性的新闻，就是莫言得了诺贝尔奖，然后有一条微博说的挺好玩的，就是说莫言到一个地方去发言，然后呢大家下面听众议论纷纷，然后莫言
我知道
在介绍的时候，他说我的 name
my Chinese name is shut up
大家就安静了。所以他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
是。
那么莫言得诺贝尔奖，你觉得他够格吗？
哦，我怎么有资格说？但是我首先我很喜欢这个作家，我喜欢这个作家。我没有看到他全部的小说，但是我两个就是《红高粱》和《丰乳肥臀》这两个是浏览过，我只能说浏览过啊，因为我知道这个一定是铺天盖地的，这是个大新闻。我一个一个小小插曲，我在蒙哥马利的时候，一个学生，他是一个资深的一个，实际上不是学生了，是我们的一个老板了，他是个资深的外交官和那个中文通了，他可以带中文老师的课，他的名字中文名字是莫言。我说为什么你叫莫言？他说有一个中文老师就这么给我起了，说这样子好听。我说你知道莫言是个很有名的中国的作家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而且主要是他今年我实际上我一直 follow 这个诺奖提名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我在一个月前，也就是那个英国博彩公司已经把莫言得奖的这个怎么讲给赔率最低，就是说特别特别有希望出现的嘛。
对，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最好别跟这个名人掺和，你这个名字很容易很可能叫他得到诺奖提名也是一种这个类似。他说是啊是啊。后来我给他改了个名字，
是是是，
他特感谢我。我今天还发，就昨天是今天早上出来的，是吧？今天早上出来的，我马上给他写了个 email。你看我们多有先见之明，你没跟明星撞名，
对，
是这样。
对，
我觉得中国的作家终于，不管是莫言或者谁啊，终于得了一个诺贝尔奖，这是真的是，虽然。中国文坛也好，什么对诺贝尔奖又是又恨又爱的那种纠结一直在有。那得了这个奖，我无论如何是非常开心、非常振奋的。当然了，不止了，你就要数起来茅盾呐、鲁迅呐、 你知道，说起来在中国文坛好多人都应该得的没有得。
嗯，
所以莫言，
所以当在中国当个作协副主席还是有前途的。
我倒觉得不是因为他当副主席了吧，
体制内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体制外也能捞个诺贝尔和、
这个诺贝尔奖的要被怎么说呢，一直是被从高行健得奖是吧，
对
到我们那么多有中国血统的人得奖，通通都是没有中国国籍的，这一点让中国人和中国政府都特别的怎么说，很复杂的一种想法哈、啊。
嗯，
那么终于这回有一个有中国国籍的人得奖了。
嗯，
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好事。我不管他是体制内的作家也好，我看到网上说到了什么，他我今天新闻的时候已经播报了啊。
对对对，
这些种种，那他的小说，咱们只说小说本身啊，他得奖他不得奖，实际上都不影响我应该说
的
阅读，
对
对, 对、
啊、
对阅读本身的自由和理解的自由，我觉得不会影响呀、作品。
丰乳肥臀。应该是十几年前就出版了，
非常早。对，当时他得了个最高中国
是矛盾文学奖，可能
对对对，可能最当时最高奖金。我记得开始看到这个名字，我当时跟一个朋友，现在这个朋友已经因为车祸去世了，所以我想到很多。当时我为这个名字争论。
对，因为这个名字就有很多的争议。
对，
因为你还没看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这个合适吗？这个名字？”
要按中国的审查制度，可能就是好几个 A 哈，就是特别露骨的。实际上他用这个赚眼球。
他的作品好像是不是一个是回避现实，这个是虚构过去，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这样说吧，我觉得我不应该，我没资格站在一个评论他作品的这个，至少我得把他作品都看了。
对对，
做我不是做一个文学评论的这么一个角度，我从我自个人的爱好呢，我认为，红高粱，非常喜欢。当时，当然我是看了电影以后才跑过去看他的原作哈。
嗯，
当然差都是这样的，他变成电影以后，我应该说这个电影也相当成功，是我个人的好，我不管人家说什么暴露中国黑暗面能得奖，我是从这个电影我由此开始喜欢张艺谋的东西。但是后来他有变化哈，然后呢喜欢巩俐，觉得中国女演员没有一个到现在为止能够达到
超出巩俐的是吧。
yeah,
我们听一下《红高粱》这首歌好吗？
是。
欢迎回来。
哇，你知道这个歌，是一个创作歌曲，不是？
它是《红高粱》的那个主题歌。
是主题歌还是插曲啊？
可能是插曲。
应该是插曲呀，完了太因为太震撼，太有劲儿了。
那个时候年轻人可喜欢唱了。应该是
那个时候
末期的时候，
那是我的时候，
嗯，
是啊是啊，当时这个电影的冲击特别大，因为在主流电影里头用这样的手法表现爱恨情仇，
那个时候是叫中国狂吹西北风，都黄土高坡啊，
哎、
或什么，
对对对，
一无所有啊，然后等等这样的歌曲，就是大家只要那个使劲的喊，使劲的宣泄。就是大家流行这样子。
那个时候我再想想，八几年啊，
嗯，
就是你还记得八几年吗？
我
反正我知道，当《红高粱》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毁誉参半，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使劲说，你们就专门把中国的这个愚昧，
对，
什么什么这些来给外国人看，赚外国人的眼球，因为他在境外。
红高粱是得了是威尼斯国际影展的金奖，
对对对，得了一个
金狮奖还是什么
呀？得了一个欧洲的一个奖
对，
我当时非常喜欢。
张艺谋的成名的或者。
对，在之前，对，应该是
在国际上成名
的。对，当时我就是在国内，我先看到之后就很震撼，很喜欢，应该说，是我的茶，那个很喜欢的东西。
对，那时候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不管是莫言还是，甚至苏童啊，然后。
余华
还好，余华还写一些文革的，然后比如说莫言、苏童他们呢就写，就是回避现实，就写就是民国的时候是不是真实发生了也不知道，然后呢你就这么编好了，然后呢在政治上是不触犯红线的，肯定是安全的写，然后你就去写写他仇也好，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个是苏童的，好像一个人他娶好几个老婆，灯笼挂在哪里就是住到哪里去。
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那么批评是肯定是不断的有，就是你人家是，人家说是你，人家你写点好的美的也好，你不是神丑不是审美啊。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神丑啊，这是我觉得他把中国这个东西一定不是一，
当然就是他能得奖嘛，你能够反映一些人性的或者什么，能够刻画一些人性的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电影在国际上好像代表了中国的面貌，人家觉得你中国还这个样子啊，然后因为人家不知道你这个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当然知道了，当然知道，他在出来的时候，一定有的啦。这只不过我觉得是，我当时就听到很多说，哎呀，你要记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就说张艺谋嘛，什么这个红高粱，当时这两个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专门把中国的丑陋、落后，
对
这些东西看，其实根本不是。我觉得
肯定是有争议的，有好。
我觉得是中国人
的
一种，
人
对我这都是中国的，
啊、
这都是中国人自己说的啊。
啊，
那个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因为表现人性的话，不管任何一个年代，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你把人性刻画的非常深刻，都是一个好作品。
我知道呀，所以你那时候那作家写你去写古代的好了，秦始皇怎么残暴？安全的呀，秦始皇又不是水，对吧？
那他写这也挺安全的呀，
对啊。
他写这，比如说大红灯的高高挂的大背景是抗日嘛，最后是把日本人那个打日本人的。
哦，那个是红高粱。
对，红高粱。那么那个大红不是，我说红高粱，对，大红高粱大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呢？
绕口令。
那个都是红系列的是吧？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个写的真的是实际上那个时期的民国时期是吧？民国时期是写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这种大地主，我认识马金武，
还有
马金武当时，对马金武当时说，你知道吗？ 整个这电影他演那老财嘛、
嗯，
我就没有一张脸是清楚的。
嗯、
他专门是那么、
嗯、
他这个老财就是代表那么一个势力哈、
嗯，
他的脸一直是磨的
啊
呀，嗯、他从来都没出现一个。
我记得一个挺有名的叫越剧演员叫何赛飞。他在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
演
一个，
一个
是第二什么，最后
是自杀的那个，唱戏的那个是吧？
唱戏的，
对，后来自杀的那个、
嗯、
所以就是把中国的男权，
我觉得那时候拍的都挺好的，对我看的时候都有一点挺惊艳的感觉。
是啊，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张艺谋很能挖掘这种中、
嗯、
就是。表现中国传还有一个细节你注意没有、
嗯、
我不知道你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每个我看得很仔细、
嗯、
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有一个、
嗯、
他那个比如说要跟哪一个他的妾
什么三月挂针，
然后他要、嗯、他是有一种要按摩，有一个婆婆要帮这个女人按摩脚、
嗯哦哦、
然后中国后来才看到中医里头就有一个理论、
嗯、
就是说他在脚上按摩就可以兴奋、
嗯哦，
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
嗯、
就是他方方面面的介绍好、
嗯，
我觉得外国人喜欢这个东西，看到了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说那其实那个时候这些电影或者小说捧红的是张艺谋，当然那个莫言他们也是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走在前面的
哦，那当然
人前的是张艺谋，还他的演员就是某女郎。所以呢现在呢好像是终于有了回报，就是捧红张艺谋的是有那个莫言啊，然后余华呀、啊、然后那个、啊、
因为他们的
作
品一定要做再创作了，
对对对
对
呀、
啊、你变成电影语言变成电影，他的创作像红高粱是实际上改了很多，那么其他的东西没有再创作恐怕也达不到
哦，对
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这种震撼的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有很大的视觉的这种震撼、
嗯嗯、
对我来说啊。
我那个丰乳肥臀我是没看过，你那个西西能介绍一下吧，它的情节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他写一个家族、
嗯、
一个他是个长篇啊、
嗯、
我现在可能都快忘了，当时哗哗哗哗看过去、
嗯、
我就记得开头看的时候特别震撼，他特别细致的描写一个女人、
嗯、
那个生孩子。他是家里都已经有了五个女儿了、
嗯、
他们一定要生出一个儿子来，然后呢再生孩子，在这个他也是他大背景是日本侵华的时候啊、
嗯、
这时候呢村长在村子里广播说日本人来了赶快逃啊逃啊、
嗯、
但这时候他就正在分娩，然后他们家一个驴也正在生那个骡子、
嗯、
就他把他就切换这个驴生骡子难产，这个女儿生孩子难产，然后完、
嗯、
就是说一开始写的很就是第一节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章都在写这东西，就你看的你特别的，有的人可能受不了看了这么多的这种细致的这种描写哈、
哦嗯、
那个莫言我发现特别善于、
哦、我听说有一个作家他写的挺详细，就是日本人来了扒人皮，是他写的吗？
这里头有没有这情节？
嗯、
你瞧我现在说实在，
我见到一个文学系的教授，还问了作家说：“
嗯、
你写这么细致，你见过吗？”他说他见过扒兔子皮。嗯，
是因为这些人的年龄都不生活在那个年代，
嗯、
一定是听来的。
嗯、
那么莫言，你知道他当时
他是军旅作家，
对对，
他当过兵，
他就是在高密。这个小村子里，这个乡，
他是潍坊，山东潍坊出来的，
高密的嘛，不是？当时种高粱，不是还到高密去拍外景嘛？
对，
在高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乡，东什么乡，他一直在那儿嘛。他写的故事的背景都在那个后面。然后
他是山东潍坊的，所以
地区吧，是地区哈。
昨天潍坊日报就头版头条说，俺老乡得诺贝尔奖了。
那个我不知道高密。高密是不是潍坊地区了？
哦，那应该
是有可能哈、
嗯，
因为他总是说他是高密的嘛。
嗯
我就有这种印象。
嗯，
然后呢，他奶奶小时候不是他得奖的，给他的那个这个什么评判评语，不是就是他把魔幻现实主义，把这个什么就是乡村故事和这个、这些就是都放在一起。把它整合在一起、
嗯嗯、
那么他就是小时候听他奶奶讲故事嘛、
嗯、
他奶奶特别善于讲鬼怪故事、
嗯、
特别善于讲这些 故事，
嗯，
然后包括他在那个丰乳肥臀这个里头讲了一段，是他爷爷还是奶奶给
他
讲的，
哦，他还是以我奶奶我爷爷的
这
种第三人称的叙事的方式，
对，讲了这么一个在那儿的一场战役，
哦，
好像是多少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啊什么，
嗯，
反正是他一直就没出他那个小圈儿，
哦，
他写的东西好多都是他那个乡里，
嗯，
他那个，所以好多人问你那个东什么什么乡 ，sorry 我都没记得，
嗯，
是不是发生在那儿？所以他一直就以他那个小地方，我在想他得诺奖这也是他一个特点之一，
哦，
他一直以他这个乡村故事，
嗯，
就是在那个小地方发生的，
嗯，
或者他把好多故事连在一起，
嗯，
结合在一起。
嗯嗯，
所以他可能是特别特别那个成功的，
嗯，
一个中国，有人不是说他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个，
对对对，
好像传承的最好的嘛。
嗯，
那么他高兴
魔幻
现
实
主义，
哦，
现实主义。
嗯，
中国这是进来的这个50年代，因为他得了个诺奖，这是从南美发起的，好多作家我看了不少了。
哎，以前不是《百年孤独》啊，
就是
《
百年孤独》就是这个代表作，
从那里学来的。
对，《百年孤独》就是因此得奖嘛。
嗯嗯嗯。
然后最大家脍炙人口的就是那个嘛，那Cervantes的那个《堂吉诃德》，
哦，
就是把这种，想象。虚幻和现实的东西弄在一起，
嗯，
然后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好多的东西，咱们什么卡通和真人都放在一起，
嗯嗯，
经常有这样的东西，
嗯，
就这种理念哈，这种小说的写作方法已经特别，怎么说呢？被人们接受和愿意使用。
对对对对，
莫言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说：“哎呀，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啊！”
来，我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这个莫言诺奖的话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如果您在西雅图旅游购物需要用车，需要机场接送，找专业教练学车，又或是想找可信赖的购车专家，买到您心仪的爱车，租到您需要的用车，找人帮您小型搬家，那就来吧。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是西雅图地区最大华人汽车公司，最优质的产品，最周到的服务，最合理的价格，为在异国他乡的华人们提供服务。快拨打热线206-953-6788。生活就是一场旅行，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西城夜话，在我们演播室的有我们的嘉宾西西女士。
大家好。我在想，中国的媒，中国的新闻，或者是喜欢文学的那个大众们，肯定是，今天哈和这两天都在，一定是网上也铺天盖地的文章在讨论莫言获奖的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件兴奋的事情。也是一件真的高兴的事情。我有点觉得我不够资格在这谈那么多小年轻多谈。
我也不够资格。那么你如果说得诺贝尔奖，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多了，你不是从血统来说，那么远的第一批应该是杨振宁、李政道。
嗯哼。
那么以后有丁肇中，还有朱棣文，还有李远哲，他们是科学方面的。那么还有和平奖是还有达赖喇嘛，那你
刘晓波，
达赖喇嘛你不能说他不是中国人，不然的话你不是分裂国土嘛，
对
吧？
对。
那么还有那个
崔琦， 崔琦那个化学得的是化学
哦，那
是吧，
那有可能对。那么还有
高坤，
还有对，还有高坤对，是那个西西的叔叔啊。那么还有
就是
当然
刘晓波
得过文学奖的高行健，
高行健、
就是、应该是十多年前。
高行健是哪年？2001年，2001年、
嗯、
对，他原来是那个实验话剧院的一个编剧。
哦，
呀，我母亲跟他认识的。
哦，
然后他和旅法了以后，也是因为在国内不得志嘛，东西不能出。
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灵山》，一本是《一个人的圣经》。
对对对，
嗯，但是我
都没有，
我们都没看过。
是，所以中国觉得不，他好像有
不是呢这样子，就是他得了之后呢，一大帮中国人都写的专门的文章去批判他，结果呢，好像批判他的人反而出名了。现在那个莫言这样，他得了奖呢，现在批判他的人也来了，就是，反正如果夸他出不了名的话，批他可能慢慢能出名。
要想出名的话，你怎么都能出名，是吧？所以，哎呀，是，我就说这么多年，从高行健，因为你说科学还有一个叫什么？公允的一个标准的话，
对，有一个标准，
文学奖和这个文学奖是一个特别特别没有办法知道，就是说你这个标准在哪里，是吧？有人说是这几个老头这几个。
那以前不是说沈从文是差一点，就是人家都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世啊，就是但是呢名声传出去了，不是。就是人家想提名的时候问中国那个大使，他说中国大使没听过，没听说过。实际上沈从文他的文章主要是解放前写的，解放后之后他就是作家，特别是文革之前啊，大家都不敢写。
是是是，
所以是这样子，
很多都晋升了，根本就收笔了。
对对对，
是有各种考量，
对对对，各种考量
呀。一定沈从文也是南社的社员。
哦，南社的啊、哦、
我们以后有机会谈
这
些。
所
以文学一定跟政治有没办法分割的这种联络。
那但这个好像也有点离题，就是比如说写围城的钱钟书，他没有受到冲击，但问题是他是毛选那个翻译组的成员，这样子
他
就好了。
他怎么没有受到冲击啊？当然他没有被身亡这么惨烈的冲击啊！你看他们也是到干校那个谁，
但是还好了，就至少肉体。
对呀、啊，就到干校去那个什么，
没有到达
他太太写的那个
啊，什么他们这个、
哦、
实在不行，这上吊
是是是，每跟个人性格和什么也有关系，
那个、老舍啊什么，
对，是啊，这不能这么比啊，
不能这么比、啊，
就是说不能这么比，他们可能怎么说呢？像钱钟书。他的那个他太太写的那个干校六，杨绛写的那个干校六记、
嗯、
你可以看他们当时也都是到很、我都有体会的，他那个
不那个干校吧，有的人看外国人不明白的，以为哎呀这干校还挺好呀，哪里还有的去，让我也去吧，这样子好像挺休闲的样子，
是等于像劳改一样
啊
怎么会休闲呢？你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这个只会握笔的人，让你去插水稻，让你去喂猪，然后干体力活动，干体力活，这一段就是说是不明白的人，外国人不明白的，一定搞不明白，研究中国的人一定知道这段历史的荒唐啊。
对，
这都只有当事人或者我们以后。
那么我们确实是也很感叹，就是说，比如说解放前还是成就了很多的文学大师，然后解放之后很长时间，文学上是一段的沉寂，就是说也是这个历史的原因。那么现在终于出来一位那个世界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籍的作家，那么。应该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振奋啊。
是啊，我应该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在世界上的地位绝不以你有没有获诺奖为这个标志，
对
不对？
当然，
你绝对中国在莫言之前之后都有资格在世界文坛上占地位的。
对啊，
只不过没
获诺奖。这个影响力的话，那么前面有很许多的。 不管是四大名著啊，还金庸啊什么，那但金庸还活着，他不一定能得诺奖，而且文学的价值不一定是这么衡量的。但是你要讲影响力的话，文学上就是在文学上有成就的，肯定是不胜枚举。
那一定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个奖项在那儿嘛，就像电影，你不得奥斯卡，不是说你就没有好电影，是吧？
啊、
中国人对奥斯卡这个情节也是纠结了那么久，特别想得呢，又恨又爱嘛。好多人说这个，在之前，中国政府总是说这个诺奖就是西方。这个
对
反动势力要、
因为高行健得的时候，因为高行健是他批判文革的，所以呢，他的作品里面肯定是有些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文学跟政治永远脱不了干系。
对、所以呢，这个中国政府很不高兴，就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就是沦为反共的一撮势力啊，工具啊什么的。那么现在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是这个立场，是不是？
没有啊，莫言一得奖CCTV 所有的主流媒体都非常正面的大量的报道，我已经看到了。
那么
所以这种标准，
和平奖呢，都是和平奖，比如说那和平奖给刘晓波或者达赖喇嘛呢，肯定他们变成了那个
反华势力了
但如果明年给温家宝或者胡锦涛呢，他们又欢呼雀跃了。
所以没有标准
啊，没有标准，
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 rule， 没有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在这空中讲，因为这前面两个月发生了好多事情
啊，
我也第一线的跟很多美国关心政治的人在谈论，我觉得特别的。特别纠结，在课堂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这个身份认同，但我自己是美国公民啊，我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说他们，后来我说你们别见怪啊，我有时候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
那个习，消失
啊，对，
这个事情，
对啊，都是新闻。
然后呢，
是啊，
外面。都问，然后我也不知道呢。然后我问中国的朋友啊，他们说不知道啊，有这事儿吗？他们根本媒体
不
报，
媒体不报的，对。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中国一定要往前走，必须要往前走，你要一个大国姿态往前走。那么你已经加入了这个 game， 加入国际这个游戏，你要守规则。
对对。
所以呢，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开端。那比如说以前拍电影的话冲击奥斯卡，那也是挺有志气的，虽然你冲击不一定能拿到啊，就是得到提名的话也是挺不错的。那以前那个李安得过，那他不是大陆籍的，对吧？
对，那的。
那么也是不错的一个努力的方向。那么文学奖呢，就是说也开了这个头之后呢，大家有可能会说，哎呀，该轮到别的奖了，科学奖啊什么。那么如果给大家指出了这条康庄大道的话，好像大家都会觉得挺有奔头的。
我认为一个做科学的，
对不对，
做电影的，做文学的，如果他以得奖为他的终极目标，那他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电影人、文学家和科学家。那么他们的成就最终被认同了，得奖了，高兴。那么如果他们为，比如说我拍的电影就是要为冲奥的，不是说叫冲奥斯卡，这就已经变了味儿了，一定做不好。我是有这样的感觉的。你就纯粹做你的电影，拖下去做。我相信李安，像李安他做他第一个得奖的那个什么《藏龙卧虎》。藏龙卧虎，
没有，你自己情感得奖更早，但是呢，他是拍的是英语片，
不算是，这是完全中国片子。
对，他拍的英语片，他是导演，但是呢，你自己情感得了一个是最佳女主角
呀，
得了那
没得导演奖，
导演奖跟影片奖都没得，得了两个，应该是一个改编奖剧本，还有一个是那个
女性与男性，我想起来
了，你自己情感。那么后来《卧虎藏龙》呢是最佳外语片奖，然后那个《断背山》是最佳导演奖，然后《断背山》是得了很多奖， 很多提名，因为他是金球奖得主，但是因为有敏感话题，所以呢这个委员会不敢给他那个最佳影片奖，所以是一个例外。
所以人们愿意一旦他第一次得了一个什么什么奖，人家就会说觉得他以后的工作是为了得奖。比如说李安，我很喜欢李安的作品，我倒不认为他拍东西是为了得奖，他可能揣不一样的这个题材啊。
对，
有些题材一点都不成功。
他拍的
绿巨人
是那个票房也不成功，投资挺大的。
是。所以呢，当然了，关于就是说得奖和他真正的造诣和他对于就是他在文学上、他在科学上、他在电影上的造诣，我不认，当然这种认同是非常对这个从业的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但是
对
真的在奖之外有很多更很好看的东西。
那么你觉得莫言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当中是出类拔萃的吗？跟几个人不相上下或者什么？
我觉得像莫言一样水平的人
还有好几个，
还有呀。所以呢，尤其是现在很多涌现的，尤其是我觉得那时候一个作家啊，你是觉得能有话语权，可以把字儿变成这个签字儿了，特别神圣。像小袁，你也是个文艺青年和文学青年。
我现在没有签字。
现在你看，因为有了网络哈，大家都有话语权，都有这个就发表权，大家在这方面的这种被这种欲望或这种，我觉得有很多渠道去。和机会，你发现了没有？大家网上有很多写手写的相当不错
啊。是
上次我们还在说到网上还有人就以此为谋生。
对，
真的有好写手也不用出名，就是为这网站你写的这小说有人看着，有人追看，他就是为了吸引这个点击率。那么就有人专门，我知道的两个朋友都是这样做专业写手了。哎呦，还有这样子谋生的。所以
我知道那个不同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写手的需求不一样。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的话，地摊文学的需求很大，所以呢，你如果作为一个地摊文学的一个作者的话，你也能谋生，但并不表明你的那个作品的
造诣，
层次有多高，或者说那个成就有多高。现在这个年代是网络年代，那么你靠网络上码字或者灌水能谋生是并不是稀奇的，但是也不能表明你的文学的价值在哪里。
那当然。
包括那个网络那个人气作家那个韩寒，那他每年的跟文字直接相关的收入应该是很高的，因为包括他参加车队有赞助啊，或者各方面的，他自己作为他的博客的有也给一些公司做代言人啊，那么他的收入是很高的。那么你实在能不能经得起推敲，就说你的价值真有那么高吗？实际上是未必的。
是啊，所以就要用历史的
莫言，比如说他的版税，他虽然出版那么多作品，他每年版税韩寒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的，但是真的文学价值的话呢，还真是我想应该是莫言的高，所以这里是应该是有客观的东西。
对，我想这是得用历史的眼光看，要过去10年、50年、30年、50年，你看谁的作品还能够再流传？
对，
这才能知道谁过100年，像这个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字，王小波，他在世的时候，可能他的东西没有，当然跟这个人一去世了以后，变得非常非常著名。
对，
这也不无关系。我承认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并不
是
这一代人的快餐式的东西，一定不
是
这样的。
是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法下结论，然后呢，我们要等待历史来给一个评判。
对，
我们甚至于这一代人可能都下不了结论啊。
是，
就是爱你所爱，就是喜欢你，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写东西，所以现在网络上东西为什么有些东西不愿意去看，就是真的很没营养，大家抄来抄去，然后
网上的东西说实话没营养的很多，说实话
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啊、所以有的有的精华的东西其实如果值得你花时间的，还真的像要看莫言这样的人的那个
对对对
有层次的人的那个作品可能是。
所以呢，但是呢也是见仁见智啊，你要看莫言，人家大众可能更喜欢这种
对对对对，网上灌水啊，赵本山啊，
赵本山，那他也都私人飞机和那个糖管都做起来，钱多得不得了，
钱比他高，对。
所以呢，你不能以他这个能赚多少钱来，
对，都不能衡量，因为这个年代应该是什么都有可能啊，因为
一切都有可能，
因为当然跟这个国家和平发展了这么多年也有关系啊，就是说从改革开放就是80年代开始，也开启民智以后呢，就是各种给了大家自由度的话，就是各种有创造力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呢不管是经济上的发展，那么其他文艺上面给大家自由度的话，也能够出现大师级的作家，就是不再是解放之后30多年就一片沉寂的一种局面。
其实这个沉寂呢也不是，
其实这个莫言，包括莫言、苏童、余华这些作家还是80年代培养出来的，80年代的时候他有相对自由的一个气氛，所以莫言的成名作比如说《红高粱》，他之所以成名，一方面也是张艺谋给他拍了一举成名了，那另一方面他们是相互成就，可以说他的好的作品让张艺谋一炮打红了，张艺谋反过来又让他出名了，这样子的话他可以两性的发展啊。
是啊，这个文学作品啊，我是觉得怎么说呢，有的人说在这个非常安定的这种世道下，可能出不了很有这个爆发力的或者很有冲击力的作品啊。那么反而在乱世下面会产生一些，就是
对现在我们这个特别是国内这个社会啊或者什么，有很多题材是挖不尽的。我们前两天看到那个微博上面就说有的有的人就说他去上访，然后被警察逮了，然后他跟警察又还手了或什么，然后呢又判了几个月的刑，这样子的话就有的网友评论就说悲惨世界里雨果的悲惨世界描述的也没这么惨，就说你如果生活当中的素材是真是很多很多，
也包括你知道现在这个拆迁的这个事情，
对，
也是你酿成了多少的人命案，
对，
完了很惨烈的当时自焚。
那问题是这些呢，现在国内还大家都不能写了也不能发，说实话。那如果大家如果还有这个自由度写的话，说不定精彩作品还在后面呢。
是啊，这个文静和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些控制和就是恐怕一时半会儿
对对对，
这个体制，这是个体制，
并不能够叫一郡遮百丑啊。就是说你莫言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作家，他既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然后在体制内叫也能够吃香的喝辣的，那么体制外也能够这么拽，就是说
你觉得
豪气十足，能够拿下全世界文学最高奖，那么好像里里外外都是人。
那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当体制内的人得奖的话，那么你肯定是很风光的，那么也能够掩盖这个体制的问题，好像
人家说
至少这个体制他会继续给他吹捧。说起来呢，我们这个体制还不错，那还有，没有， 你
没有压制，
你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那我们不是培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吗？那么当然，如果得主像诺奖得主像高行健那样批评这个体制的话，他又会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完全沦为反华势力的工具。那这就是
我看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是在国内传出来的啊，说这个不一样，他举了几个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以反政府为
己任，
然后那个这个就是美国，在美国，
对对，
公共知识分子是你反政府反的越厉害呢，你就会得到越高的荣誉，越高的褒奖。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是以
吹捧
政府为己任，
御用文人
呀，御用文，你吹捧的越多，你得到的荣誉越多。就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看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对对对，
啊，
对，
那个作家应该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因为中国这个作家制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设立了从各个级别的作家协会，从国家的全国作协到省一级的作协到市一级的作协，每一个作协都是发工资下去的，那么这个钱是很多的，这些钱哪来的？这不是纳税人的钱吗？
是啊，每年那个北戴河，我妈妈是中国作协会员，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是作协的，那边我们是曲协的，曲家协会嘛，他作协，他曲协的，
这个做了协了，他们就
曲协啊，嘛一大堆协，然后呢就都到的那个北戴河去休养去了。这个样子，
领导人演出一下，曲协的给领导人去演出一下，作协的给领导人去诗朗诵一下。
制度的东西啊，实在是太大的话题。我是觉得那个这个文学呢，一定跟政治是没办法脱干系的。
就是我觉得跟那个国家的那个全民体育系也有点相似，比如说各级都有体育局或者体委。这样子的话，也花了很多的钱，跟美国这个运动员都是自费在训练，又不一样，
这完全不一样啊！这是最大的不一样了。那个叫做什么？美国的孩子，美国运动员是业余运动，
全民运动啊，
业余时间运动的主要时间学习。但中国的少年运动员是业余时间
学习
的主要时间运动，这是真的。
哦、
从发现苗子就举国体育嘛，
对对对对对对，
发现苗子就要从小就培养，你就业余时间上课。主要时间训练。
当然作协又不一样，就是作协，比如说你文章可能发多了，输出多了，然后这个作协把你瞄上了，就算把你养起来以后。
作协，你知道作协的制度吗？
每个月给你一些工资。
没有，作协还不一样。作协
的了。
不，你要作为叫做你不拿工，有一种不拿工资只拿稿费的呀，那不是，那是作，
那
专业作家，专业作家。
五毛有没有相信？
没有，
当然他拿的比五毛多一点。
作协呢，是不是作协还是一种义务的一种委员会的，就是他有他自己，你作协可以是专业作家，也可以不是
啊，
都可以是这样。所以呢，但你只是在你说的这个，有的人做专业作家就只拿版税，只拿稿费的，有些不是专业作家。
那没有人会说什么的。因为
有这样的，
我知道，那他是靠自己的稿费养活自己，没有人会说他什么的。
所以这样的话，
有的人就写那个命题作文
啊，对，这样的人就是
对，然后呢又拿工资，然后
哦，那这样多的是，
多的是，对呀，那这个就叫御用文人，
对，
那我相信莫言他是应该是自食其力是没问题的。
哎，莫言的单位是哪儿？知道吗？
中国作家协会啊，
哦，
他是副主席。
那副主席就
主席是
铁宁
对，
那他
有一大堆，
那他本身也是一个什么？他是个独立作家还是？
他
我都连这都没弄清楚。
他有一大堆作品，那么他都是这些作品都有版税的，他靠自己的作品，靠卖这些书养活自己，
那他就是专业作家，
养活家人都是没有问题。他是专业作家，对，对。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西西女士做我们嘉宾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城夜话》节目。那我们本来西西是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 文革玛丽是不是？
没有，还有谈这个灵魂。
谈灵魂啊，那我这个
谈这个人走了以后，我知道。
对，我一开始我听到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说什么，
后背发凉哈。
正好，所以呢，正好应景就也没有准备，就聊随便聊了一下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事情。那么感谢大家收听，谢
谢
大家。
下次谈，我觉得夜深人静，还是我想想一些比较深的问题。
对，有机会我们再来，然后祝大家晚安，谢谢大家，
谢谢，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